听众朋友平安，我是孟平。我们今天信息的题目仍然是怎样读圣经。我们先读两处圣经，第一处是创世纪第一章26节，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，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。下边他又继续的提到，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，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。这是创世纪。我们第二处看腓立比书2章6到8节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。既有人的样式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我们读了这两处的圣经啊，我的意思呢，是看创世纪讲样式，讲形象。在新约的里面，腓立比书也讲到样式形象，所以我们这样一比较起来，就可以明白样式不仅仅是个样子。成为人的样式是什么样的呢？因为神本身是你没有看见过的，他是创造的主，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。但是我们人是要受限制的了，神为了要完成使命，把自己也放在限制里面，那就是成为人的样式。这个想法呢，你就摸到这个圣经这个背后的灵异了。奴仆是只有在耕耘，只有出力，没有收获，没有得着。奴仆嘛，所有的收获都是主人的了，仆人是没份儿。比如神叫摩西上尼泊山，告诉他那个地方啊是迦南，但是你不能进去。迦南是会有收获的。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在旷野40年，经历了多少困苦，多少难处，没有劳苦嘛，也有苦劳啊。但这是奴仆。无论如何，不要忘记，圣经不是在说故事、讲道理，圣经的话背后都有灵意。读圣经就要把灵意、把灵里的教训读出来。谁能找出来呢？要有灵，而且属灵，才能找得出来。至于有灵跟属灵的区别呢，我们在上一次以前也提到过了，就是有灵是人人有灵，有灵的活人，但是有灵不见得是属灵，你没有属于圣灵的那一部分，你那个灵不属于神的灵。说话的知识乃是灵借着灵来释放出来的，谁释放话就是释放灵。人的错呢，就错在这里，话是讲出来了，可没有灵的意思，灵本身的灵意没有讲出来，讲的是自己的话。话听起来有道理，但是灵有的时候是不对的，话说的很硬很强，但是灵软的，没有灵的力量。所以做出口的人，尤其是我们做传道人的，需要前面有话，后边有灵，站在那里讲的是话，里面后面却有灵的根据，有灵的支持，有灵的表达。圣经的实质是灵，人要是没有摸着那个灵，等于没有摸着圣经。我们这样去解释可能清楚一点吧。人没有摸着灵， 等于没有摸着圣经，只讲圣经不一定有灵。这一点到底有什么重要呢？传道人是在替神讲话呀，讲出去了要有神的灵跟着要释放出去，如此一来话就是灵，灵就是话，这样才能摸着人的灵。你的话带着灵的能力，才能够使人相信神。如果话说出去没有灵，那就只是摸着人的脑袋，摸着人的表面，拍拍肩膀，说一些道理，增加一点知识，那也不过是叫人自高自大而已。所以这两件事情是不能分开的。所以说出去的话其实是灵，所以谁释放话就是释放灵，有灵才能接触神的灵。耶利米有很多话都很要紧，他说呀，骨头里好像有闭塞的火，他把这个话呀当作食物，火在他的心里头成了灵，所以他就把它释放出来了。你要按照字面的话没有解释骨头里头会怎么有闭塞的火呢，这个骨头里面就是心灵的内处，他用骨头来表示，所以你必须要了解这个他说话的灵意，不然这个话就无从解释了。所以作为一个传道人要替神讲话，话是灵，灵就是话，这两件事情不能分开的。领受了神的话，话语的背后就有灵，也就是领受了神的灵，他摸着神的灵，所以话就进入他里头，根本就是灵，说出来的话就是灵。听起来虽然很理论，其实也是很实际的事情。另外很重要的就是，传道人不仅要有灵，而且还要属灵，属灵到某种程度，你才能碰着神的灵。什么叫属灵呢？就是责备知道怎么对付，神有领导你知道怎么遵守，感动你知道接受。所以我们才说有灵简单，只要重生得救就有灵，但是属灵就不那么简单了。我们一定要牢记一点，圣经是实质的，很实实在在的灵，做出口的人需要前面有话，后面有灵，人如果没有摸到那个灵，等于没有摸到圣经。虽然这个话我反复说了一两次，实质上是它太重要了。因为你摸着神话语的后面灵啊，这不是人的行为，乃是接受圣灵的管制，用神的灵来代替人的说教，代替人的行为，接受圣灵的安排。从人的工作到人的灵与神的灵，至少在性格上要一致，这样你才能够摸到属灵的内容。当神要把他的思想写成圣经的时候，他先得找一个能发表他思想的人，这个人的灵就先得跟神的灵要一致，不受限制，不受拦阻，跟神的灵非常相通，这样的一个人才是写圣经的人。像摩西、耶利米，从他的话里面，从他的思想里面，从他所经过的事情上，你就知道他们跟神的灵是一致的，几乎他自己所想到的都在神的里面，神所想所教导他的，他完全能够了解，很自然地做出来。这是多么一个令人羡慕的境界呢？所以神才用他们来写圣经的。一个做圣经出口的人，我们这个传道人也应该是这样。我们的灵要与神的灵要是能够一致的话，没有什么 分别，没有什么不通的地方，我们这个传道人才能够传神的道。人的灵怎么能跟神的灵一致呢？保罗说过，我讲这个话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出于灵，因为他的灵跟神的灵完全合一。所以我们虽然做不到，但是要求人的灵与神的灵合一，不要忘记神的管制，他会拦阻你。怎么拦阻呢？因为我们里面有一部分是灵，有一部分是肉体，那个不好的东西要在我们里头发作的时候，要有一份灵在那里拦阻你，这是人神的灵合一的一个见证。好像你要想发脾气的时候，灵在里面感动你说这个不好，你就能够把这个要发的脾气压下去。想说谎的时候，圣灵管制你，你就不说，不让撒旦进一步贴近你的身旁。好像你身上破了一个洞，外面有细菌跑进来了，身体里面的白血球要抵抗，把这个细菌给它消灭。假使不能消灭，那你的身体就是出毛病了吧，要生病了吧，一样的。现在神的灵在人的身上，一句话要出口，你的灵要因为这句话而受伤，所以你立刻就没有出口了。这个就是受灵的管制。假如你觉得无所谓，我说我的，得罪人也没关系，放纵到一个地步，灵，那个圣灵的灵在我们身上就等于灵完全没有了。因此受圣灵的管制，就是他要拦阻你就顺服，他要引导你就服服的遵行。比方神引导你到某个地方去工作，那么这个时候你是以神的旨意为准呢，为归依呢，还是以自己的生活的利益为前提呢？如果按照自己的利益来选的话，当然会选多的大的，你不会选少的那么小小的吧。但是因为是神的旨意，即使是少的小的，我们仍然必须接受，这样就是接受引导，知道顺服。但是因为人有软弱，常常是做不到这个样子，我们怎么会去选那个少的，选那个小的呢？我们会抗拒圣灵的引导。那么神的工作呢，就是在我们里面让我们顺服，让我们听从，一直要把我们的灵带到神的灵里面成为一致，不再去想自己得到的是什么。这就是属灵了，最低限度也要做到性格上的一致。神是这样选择一个合他心意的人来写圣经，或是发表圣经，或是传达圣经。像我们传道人就是传达的发表圣经的人，所以我们怎么敢灵里头不跟神的灵一致呢？我们怎么敢不合神的心意呢？神一直在我们里面做这个拦阻引导的工作，他希望我们成为一个跟神一致的好工人，好的仆人。另外我觉得呢，我们读圣经呢不是很枯干的，我们很死矮板的，其实你读圣经的时候会把感情读出来。除了诗篇以外，圣经没有什么地方告诉我们该读轻啊，该读重啊，该语句啊。你读诗篇的时候要不知道什么时候该读轻该读重，你就不能表达出诗篇后边的灵。你看圣经里头很多地方啊，是求啊，苦求啊，就好像传道人一样把福音传出去， 是求人相信的。神知道人的痛苦，罪人在神的面前有罪的危险，因此神要进入人的感觉里头去，用这个感觉去感动人。人如果没有灵的感觉，就不能明白圣经。所以圣经里面是有灵有感觉的，这个感觉当然就有轻有重，那么你读起来的时候也有轻重的感觉。神知道人的痛苦，罪人在神的面前有定罪的危险，因此神进入人的感觉才能够感动人。现在你要进入神这个话里的感觉，若是欢喜，你就跟着欢喜。如这样的话，你释放出去的信息，你讲出去的道，才会有轻重调配，能够激动人心的，感动他的灵的。不然的话，那就是太平淡，没有神的感觉在里面，你是没有办法传递神的话，也没有办法感动人的心。所以传讲福音的人，就是我们这些个传道人，要感觉神所感觉的，这样神的感情才从我们的身上会流露出来。最好呢，我们多读啊，做牧师了，多读耶利米书，这个里面的每一句话都有感情，感觉到神的感觉。所以读耶利米书的时候，看见的不只是文字，真的有神的感情。替神传话也是一样，你要感觉神所感动的，发表出来的话才有轻重，很清楚。假使你自己没有被圣经感动，你怎么能够把圣经的真意的感动发表出来去感动别人呢？圣经虽然是文字，不是声音，但是有些地方你要轻读，有地方你要重读，把口气，把了解神的心意，讲这句话当时的心情，要先进入神的感觉，然后才能感动人。我们一定要学会去摸着圣经的灵，圣灵为了训练我们这些个传道人，他的灵就安排环境，所以我们要认识圣灵是管制我们一生的。最要紧的就是圣灵要训练我们，他管制我们，有打击要学习忍耐，有比较要学习谦卑，有痛苦要学习喜乐。到了人的灵跟神的灵合一的境界，就能够感觉到神的感觉跟你的感觉就是相通的。所以摸着神的灵不是方法问题，而是人的灵受到对付的问题，实质神的灵感动你自己的问题。人的灵要是没有神的灵在感动你医治的话，这个道理你讲的再多，你也没讲到神的心意里去。这样的人做教师也许还可以，但是不能做传道，不能做到先知的本分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你要羡慕先知讲道的恩赐。教师讲道虽然很要紧呐、是很要紧呐、能够解惑嘛，有疑惑的地方他帮你解说嘛，但是最大的区别，先知是讲道，先知的职分传递神的话，这是多么要紧的一件事情。所以神希望我们这些个传道人被操练，操练到我们的灵跟神的灵是一致的，一致以后我们自然受神的管制，就是去学习不断的操练， 摸着神的心意，摸着神的感觉，变成你自己的。所以大家现在讲的都是各式各样的方法啊，用这个法，用那个法，这些方法是有帮助，但是不是根本的问题。所以我们看重灵里面的事情才是最要紧，只有把灵跟神的灵调和在一起，这是我们今天传道人该走的路。其次呢，我们要了解神话后面的灵啊，这个是很重要的啊。一段圣经的话都会有前边的话后面的灵，这是我们刚刚说过的。我们怎么样解释这段经文后面的灵呢？人要是生产，一定要先付劳力，工厂里的人，工人要流汗，要出力，否则哪来的产品呢？就好像这个女人的生产，痛苦，喊叫，忍耐，然后孩子才能出生。这是圣经里面常常用产难来说明这件事情是困难的，生产是很困难。所以这段经文背后一定隐藏了很深的意思。我们就要想到当初我在建造圣殿的时候，严格的禁止发出铁器的声音，石头的声音，也就是说建造的时候什么声音都不要听到，因为这是神的工作，不是人的工作。同样的，味觉疼痛就生出男孩，这是圣灵的工作，神的工作，不是人的工作。这样解释你就明白这一段经文的意思。那圣经上本来就是说呀，未曾娶劳就生产，这表明神的工作跟人的工作不一样。有一句话，国岂能一日而生，民岂能一时而产，建造的工作绝非是一时的。所以从圣经里头，你不但要知道这一段话要表达的意思，还要知道它后面隐藏着属灵的意义。所以要记得读圣经的时候，光是了解前面的话还不够，还要摸着后面的灵意，了解每句话的背后到底隐含了什么样的意思。我们不能只注重前面的话，应该设法明白后边的灵。要做到这个地步，你才能了解圣经里面的意义和作者的心意和目的。圣经里面任何的一句话，你都应该了解前面的话，摸着后头的灵。你要是只摸前面的话，没有后面的灵，这就难免是枯燥无味了。所以圣经里面格林多后书曾经有一句话，说是字句叫人死，灵意叫人活。也就是说，在圣经里面，你不要只注意字句，还要注意经意。严格的说来呢，字句就是指着前面的话，经意是指着后面的灵。要用这种方法读经呢，才能把圣经里边的深意来解开。当然现在也有很多人断章取义，用一句圣经来发表他自己的说法，这是很可怕的一个流行在现在的毛病。圣灵在人的身上做工呢，带领人的灵跟神的灵相通，就是品质相同，但是有的时候度量不一样。可是圣灵的管制呢，就是引导人与神的品质要一样，把这个胸怀度量要扩大，因为他的灵来引导人的灵扩充，就是喂养的意思。我们不足，我们贫血，神的灵就等于是在补充喂养，喂养是不能停止的， 今天一点，明天一点，要不断的累积，不断的扩充。要明白圣经，就得懂喂养，就得有动物量，能够容得下，能扩充。明白圣经的经义，乃是灵的品质，相同明白的结果，你会度量扩大，度量扩充，你才能够在品质上跟神是相通的。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，谢谢您的收听，我是孟平，下次再会。